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来到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在过去的星期的里面都是跟大家来讲这个的创世纪，那今天还是会讲创世纪，但是我先引用耶稣基督所传讲的教训作为一个的开始。在耶稣在来到人世间传道的时候，他在门徒的当中讲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一些的教训。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几章圣经记载哪些的教训，叫做登山宝训。那在马太的第五章讲到登山宝训里面，其中有一段是讲到论仇恨这样一个的言论。那在马太五章我读给大家听从21节到24节圣经是这样说，他说你们听见有古人吩咐说不可以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然后23节，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是耶稣基督在门徒的当中，在世人的当中来教导人讲到仇恨是什么就是提到哪些的律法里面讲到不可以杀人，因为杀人会又面对审判。但是耶稣把这个杀人这一个的要求提得更高，他说不是单单杀人要被审判，你向弟兄动怒，你就要面对审判什么人会动怒？什么时候会有怒气呢？怒气我相信是我们人性当中很自然有的一部分当你被别人欺负的时候当你面对不公义的时候，你会有里面会产生一种的怒气是自然的一种的表现。那么圣经也没有说这个的怒气本身是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以弗所书里面想到我们可以生气但是不要犯罪不可以含怒到日落。所以意思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会有遇见一些事情，我们会使到我们要发怒的，但是在这发怒的过程里面，不要使这个发怒成为你犯罪的一个的事情一个理由。然后接下来耶稣就告诉我们，还说提醒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的怒气的问题所以刚才在23节里面他就说了，所以在你们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的时候，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与弟兄和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人来到神的面前无论是在哪里敬拜，无论是在哪里祷告，无论是在哪里来献祭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与神交往的过程里面，当神提醒了我们，让我们想起了与某个人不是你得罪他，那是他得罪你，你在替他的时候你就要去处理这个事情，先与他和好，然后再回来献祭与神。耶稣说，当我们有怀怒的时候，我们要处理这个怒气，不要让这个怒气成为人犯罪的一个根由。当人不处理我们人性当中这个很自然的一种的反应，那么这个事情就会让我们使我们成为跌入还是进入这个犯罪的一个的过程的里面。那今天呢，我技术要跟大家来讲创世纪的 Genesis 创世纪的第四章，那在这里呢有一段的故事，是记载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创世纪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 Genesis chapter 4 verse 1 to 8， Genesis 4:1-8， 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八节，好不好？我们一同的来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先来读一下。找到之后，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的书最前面，创世纪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 Genesis the first book of the Bible chapter 4 Genesis 4:1-8。 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了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念时。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念时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怜悯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弟兄亚伯说话，那人正在田间，该人起来打他弟兄亚伯，把他杀了。好，这是两兄弟发生的事情，这是人生命当中的第一宗，人类生命人类的当中第一宗的谋杀案。而这个谋杀案的起因是什么？起因是因着献祭而引起的。这个跟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训，那里面不要动怒，不要杀人，动怒难免又受审判了。那后来讲到说，那你要献祭的讲道，有人得罪你了，你在哪里怀怒的时候，你就要与他和好了。我相信这个是正是针对这个该隐跟亚伯这一段的话，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提醒，非常的相似，对不对？这个耶稣刚才所说的一个的经文，让我们先来处理这里引起这个的谋杀案的第一个的一个的原因就是为了献祭的缘故。那么献祭是什么呢？为什么要献祭那献祭在圣经的里面，在这里是第一次提到有关献祭的事情。那一直到了后来神透过摩西把律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才把献祭这个更尝试的更那个内容有什么的祭献什么的东西，很尝试的来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到了利未记头那几章，我们才看到对献祭一个更尝试的一种描写，一种的表达。那么究竟献祭是什么？为什么要献祭？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的里面，这个该隐跟亚伯是第一次记载他们献祭。那我们往后看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献祭在创世纪里面也有记载不是利未记里面对献祭那么清楚的记载，但是有记载。就是当后来所有的人都犯罪了，那么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那就用了洪水我们知道挪亚的故事，神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呢就用挪亚的一家神拯救了挪亚的一家吩咐他建一个方舟他就进到方舟里面，就避过了这个洪水这个的审判。圣经记载，当挪亚这个 从那个方舟哈、啊，那个洪水退之后，这个方舟从方舟出来之后，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就是献祭，他就是拿着各样的牲畜、洁净的牲畜来献给神。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那当然，圣经没有记在前面那个创世纪里面，没有记在这个献祭那些人是怎么样懂得的。但是从他这个表现里面，我们可以猜想，可以估计。啊、他这个动作这个行动是为了一种的感恩而献上的一些的祭物。后来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族父家往别的地方去，我们读到他每去一个地方，他去到哪里的时候，他就租一个坛在哪里献祭。为什么献祭？圣经没说他为什么要献祭，没有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就是说，我相信他每去到一个地方，他离开本族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每去到一个地方，他安全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献祭。我相信就是为了要感谢神，把他带到这个地方，平安在那个地方，他为这个的经历来献上感恩。那后来到了利未记就很清楚，有关不同的祭物，然后我们就不讨论这些的祭物。那我们来可以透过这些的创世纪里面的结果的例子，我们来思想那个该隐跟亚伯所献的祭究竟是为什么而献。那我们相信哈，从那个猜想里面，我们相信他们的献祭是为着感恩而献那个祭。因为他们在亚当夏娃的里面，可能因着亚当夏娃他们领受了这个神所给他们赐福给他们，所以他们为着所有的东西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后来我们看见他们两个人做不同的工作，一个他说这个该隐是种地的，这个亚伯是牧羊的，所以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工作所得来的收成的东西作为一个祭物来献给神。那如果我们后来在那利未记里面，我们都看见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收成的时候，就把那个初熟的果子献给神，这个是作为一种的感恩的一种的祭。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猜测，相信该隐跟亚伯他们所献的祭肯定是为了要感谢而献上的一些的祭。那问题就来了，究竟这样的一个的献祭出了什么问题？圣经里面描写说，那个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眼光放在那个祭物的身上来去讨论。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说，为什么神会看中亚伯的祭物，没有看中该隐的祭物呢？是不是因为该隐所献的是哪些的地产生种植出来的一些的植物，那么亚伯呢献的是肥的羊羔，所以呢神喜欢动物的肥尾的味道啊，所以呢神喜欢肉啊，不喜欢那个蔬菜，所以呢神喜欢亚伯的祭，不喜欢该隐的祭，是不是这样？我相信这样是错误的一种的理解哈。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要把眼光放在这个祭物是献什么。只是当我们读到这个利未记献祭这些的要求的时候，其中有一样也是用植物来献祭的，所以神不是喜欢动物的祭，而不喜欢植物的祭，所以呢不喜欢该隐的祭哈。所以我们要留心看啊，圣经是怎么说的啊。那第三节他说哈、啊，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啊。第四节，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上给耶和华。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先看中什么？亚伯的祭物，是亚伯看中亚伯这个人才 看重接受他的祭物，不是看重这个祭物而不看才看重那个人，不是，是那个人在先，那个祭物在后。那这一点呢，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以为我们给什么给神，神会喜悦，原来不是，那是神所喜悦的是那个人多于人所给神什么。那所以呢，在这个呢撒母耳记里面记载哈，当神差遣撒母耳去高这个的大卫的时候，高立大卫做皇的时候，大卫的父亲哈耶西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到这个撒母耳的面前，每一个都是高高大大的，都是勇士哈。那个撒母耳以为这些都是其中一个哈。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在当中哈。那个撒母耳也是以人的眼光来看，哇，这个是那么的高大啊，那么的像一个勇士，肯定神要选这个作为皇。但是当时神就对那个撒母耳说哈，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啊，在撒母耳记十六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第七节他说，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人看的是外貌，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这个是很重要的，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的。所以呢，当人对了，外貌外面所做的事情就对了，人不对，人的行为无论多好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当这个该隐跟亚伯献祭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祭物本身神选亚伯而不选这个该隐，却是恰恰相反，神是因为看中了亚伯没有看中了该隐，所以他也不接受该隐的一些的所献的一些的祭物。那么就究竟为什么神看中该隐神看中亚伯不看中该隐呢？事实在这里呢，圣经没有说该隐拿什么来献给耶和华神，但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亚伯拿什么来献给耶和华神。第四节他说亚伯将他的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这个脂油呢，就是在这里中文翻译成脂油哈，在别的翻译本的里面，还是说英文的翻译本里面，就是说是头生的和最肥壮的最好的来献给耶和华神。所以亚伯所献的是什么？是把最好的，他认为是最重要的，是最完美的这个的东西来献给耶和华神。这是在代表他对神的一种的态度，是把最好的东西来给神，而是不是把随随便便拿个东西来给神啊。送献祭就好像一个的礼物一样，乃是来表达对接收礼物的那个人的态度啊。比方说这样说哈，如果你说一个人送礼物啊，当他去送你一份礼物的时候啊，这份礼物并不一定是有多贵重，乃是你透过这个礼物你可以看出来他对你的心态是什么啊，表示你对这个人有多看重，那个是很重要的啊。圣经里面也记载了这个，在马来基书里面啊，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来基书讲到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所献的祭物的哪种的评论啊。他对那些的以色列的祭司他说啊，在马来基书啊第一章里面他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的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敬畏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敬畏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什么事上藐视你呢？然后神就说了，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为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以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祭 傻眼的献为祭物，也不是恶吗？张瘸腿的、有病的献上，也不是恶吗？你们献给你们的长长，你们他岂可喜悦你所献的东西吗？啊，然后后来就讲到哈，他们就是把那些不好的、次好的，甚至不要的东西来拿到圣殿的里面来献给神。那在马来基书里面就告诉我们，神不喜悦还是不接纳的祭是什么？是一些人没有看重，人都觉得这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这是随意的东西来给神。神并不是看重哪个东西好与不好，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不会需要我们哪些的东西的。你献一个羊给神，难道神就哇，这个烤羊好吃，好像我们说好香啊，我们就神就满意吗？神并不需要这个羊，神要看的是哪个的态度。神看中亚伯，是因为亚伯全心全意的要把最好的，他认为是最重要的献给神，这个是代表他对神的敬畏尊重的一个的表达。圣经没说，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该隐呢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他没有写该隐拿什么。但是做一个比较的时候，第三节跟第四节做个比较的时候，亚伯呢就将最好的、头生的、最肥美的、最重要的来献给耶和华神，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该隐只是随意的从地里面拿些东西出来就给神了，没有很像亚伯一样把最好的来献给耶和华神。那究竟是什么？圣经没说，但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可以加一些的 imagination， 一些的想象力。好，我在想，为什么该隐会就拿地里面出产拿给神，而神不喜悦呢？我相信如果这个祭是个感恩的祭的话，我相信这个该隐当他献礼物的时候，可能他心中没有带着一点的感恩的心情，可能他在想，我种地那么辛苦，我要翻地，我要下种子，我要每天浇水，我要在那里看守，我很劳力的把这个植物种出来，都是我一手干的，都是我自己让它来成长的，都是我把这个植物种出来的，是我的劳力的结果。所以当他献的时候，我相信他为什么要献祭，因为当时可能亚当夏娃已经把这个献祭感恩的祭撞成一种的常做的一种的行为。所以该隐当他献祭的时候只是个例行的公事，每次都要做这样做，那我也做了，到时候我就把这东西拿给来给神，当为一种的祭来献给神。圣经说神不喜悦，神不喜悦该隐的祭，因为当他献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存着一个尊重神的一个态度。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特别在当中来思想，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当基督徒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这段的圣经的记载的里面，我们当基督徒，我们说我们要去敬畏敬拜神，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过一个宗教的生活啊，我们也做一切所做的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你会发现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比我们做什么来的重要。可能我们也是每个星期去敬拜，我们也奉献，我们也参与所有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把最好的给神？还是说例行公事，我必须要做的我就做了，在做的过程里面也没有把神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可有可无。我可以做，我也可以不做。我做是 you know 对神一种 extra， 我不做也没什么。所以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过我们一种的对神的一种的生活？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没所谓的，神是很慈爱的哈，所以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好像不把他当一回事，很小心啊，我们也很小心，我们都做了，我们要来把神当得的荣耀来给神自己。当我们说我们要来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当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给神的时候，我们就一个把最好的来给神。该隐当他这样献祭的时候的结果是什么？他没有得到神，没有得到这个的神看中那个祭物的时候啊，圣经描写他什么？大大的发怒，面都变了颜色了。结果什么？结果呢，他向神发怒了。人的怒气，大家想想，原来是对神不满。该隐的怒气原来是对神的不满，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啊，结果呢，他不敢向神发脾气的。他会向谁发脾气？向他的兄弟发脾气。他对神不满，但是结果呢，他把他的气头发在亚伯的身上。最后不但是打他了，甚至把他杀了。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人常常有的一些的啊，我们生命的经历，对不对啊？当我们啊受了一些气的时候，比方说哈，一个人在外面打工哈，哎呀，受了老板的气哈，啊，你对老板很不满，但是你也不敢发老板的脾气啊哈，你害怕他会把你炒鱿鱼，你不会跟他发脾气哈，他骂你，你也只能够哈很顺的顺着他哈。但是当你在上班的时候受了老板的气，你回家之后，你会把你的气发在谁的身上？发在家人的身上，你会把你的气发在你的配偶、你的孩子的身上啊。所以他们你下班回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给你骂一顿了。他们不一定做错事情，小小的事情都给你骂一顿了啊。我们也看过哈，一些的小孩子被父母哈责骂完了之后，他们做什么？他们的气发在谁的身上？弟弟妹妹，好的，没有弟弟妹妹怎么办？发在家里面那个动物的身上，小狗小猫就惨了哈，再没有小狗小猫的话，发在他的玩具的身上啊。很多时候，当我们说里面有气的时候，我们不敢向上发，我们只能够向下，还表达了这个的怒气。第七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当他发怒的时候，当他变了面时的时候，神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面时呢？第七节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脸目你，你却要祭服他，制服他。该隐发脾气，因为他没有得到神看重他的礼物。神为什么不看重他的礼物？神在这里提醒他，这里中文翻译说，你若行得好啊，英文的更清楚了，是你如果你做得对，还是说你做对的事情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我就不会不接纳你。你如果你做得对的事情，那你必定会被接纳的。但是如果你在这里做得不对，你有发脾气的时候，他说罪就伏在门前啊，他就要来脸目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脸目很有意思，这个跟前面第三章里面讲到夏娃跟亚当的关系，对夏娃说哈，你要脸目你的丈夫，你的丈夫不必管辖你，是一样的一个的用词。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罪会想尽办法要凌驾于你， 但是你要来控制这个的这个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的故事啊，两只狼的故事啊，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讲到一个印第安人啊，一个的老人家，印第安人的老人家，一个老的印第安人啊，那在哪里跟哪些的年轻的小孩啊，在哪里讲故事啊，就告诉他们，他说你们知道吗，你的生命的里面，你生命里面有两只狼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啊，那一只狼呢是一只恶狼啊，一只狼呢是一只善的狼啊，这叫恶狼代表什么呢？恶狼是代表哪一种你里面有的哪一种的恐惧啊，你生气啊，你哪一种的悲伤啊，哪一种的痛悔啊，那种的贪婪，哪一种傲慢，哪一种的自卑啊，哪一种的讲谎话哪一种高傲啊，自私这些的东西啊。那另外一只狼是良善的狼啊，是什么呢？是代表你生命里面有那份的和平啊，有那份的爱啊，有那份的仁慈哈，宽容哈，有一种的承担责任的心哈，能够同情别人哈，就是很多很好的一些的表达。老印第安人就跟那个孩子说，你的生命里面觉得两只狼一直常常在那里打架的。那个小孩很聪明，就问，那么究竟这两只狼谁赢呢？他那个老人家都很有智慧的说，哪一只，他那个小孩问他哪一只狼会赢呢？那个老人家都很聪明的回答他说，就是你常常喂他哈，来养他那只狼，他就会赢了。意思是说你栽培哪一只哈，恶的还是善的哈，哪一方面就会赢了。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有。我听了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老人家是很有智慧哈，很有智慧哈。但是呢，我在想，面对这样一种的想法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人的生命里面有善恶的一种的意念，究竟善是从哪里来呢？我们很自然，我们说善当然是从神来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我们生命里面的恶是从哪里来呢？还是说我们里面那个罪是从哪里来呢？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说，当然是从魔鬼来了。神怎么会创造恶呢？神怎么会把恶的东西放在人的生命里面呢？那很自然的，我们就想到好的东西是从神来，恶的东西是从魔鬼来的，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人的内心里面的这些意念究竟是恶还是善？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应该这样说，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是被神所创造的。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把我们人的属性的里面有这些东西，都是神赋予给我们的。刚才说人的怒气好不好？没有人说人的怒气是好的，我们说怒气不好的。那人为什么有怒气呢？刚才说，当我们接受哈面对一些不公义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有怒气了。当我们被人欺负的时候，我们就里面有些怒气了啊。人因为有公义的一面，所以对这个公义不公义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不满了。那公义好不好？没有人说公义不好的，公义必定是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了公义而发怒，这个怒好不好啊？耶稣基督有没有发怒？有啊。那难道耶稣这个怒也不好吗？所以怒气本身并不是说好与不好而定义它好与不好，是不是啊？欲望好不好？很多人说欲望不好啊。人有时候有一些欲望是好的啊，推动我们的啊。恐惧好不好啊？恐惧 挺好的。如果你什么都不恐惧的时候，这是挺危险的。你什么都不怕啊，那你是个很危险的人啊。恐惧有时候是需要的啊。自卑好不好？骄傲好不好？啊，这些东西我们常常就认为有些负面的东西都不好的。比方说自私好不好？啊，自私肯定不好，对不对？我们从这个表面的事情上，我们肯定自私不好的。但是你知道，有些东西是需要自私的。你不自私是不行的。比方说，我们的婚姻，我们需不需要自私？我们能不能跟别人去分享我们的配偶？不能，对不对？当你说我不要自私，我的配偶可以跟别人去分享的时候，那就惨了。所以自私本身在乎你放在哪里。如果你的自私是放在你对你拥有这个物质的东西，你是很自私，我不给别人的，神所给我的祝福是我的，我抓着不给了。当你的自私放在哪里的时候，这个自私就变成是好还是不好，不是自私本身好与不好，是你放在哪里。你知道妒忌好不好？妒忌都不好，对不对？但是你知道神也妒忌哦。圣经说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忌邪就是妒忌。神是妒忌的神，难道神不好吗？神妒忌什么？神是妒忌哪些属于他的子民竟然拜别的动为神，所以他说我是一个非常妒忌的神，我看见这样的事情我是不能够忍受的。所以才有何西亚书的出现。何西亚书里面告诉我们，神是不愿意，是很自私的，不愿意把以色列人分给别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妻子分给别人的，他是非常自私，这个妻子只是属于他的，不可以给别人去分享的。欲望好不好？很多人说欲望不好。欲望里面包含什么？食欲好不好？爱吃东西好不好？好。因为有很多人不爱吃东西，那个叫什么？厌食症。看见东西他就吃不下去，没有食欲。原来食欲是好的，是神给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欲望，没有这个欲望我们就不爱吃东西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单只是不好，而产生甚至是让我们生命没有命了。这个是食欲是好的，是从神来的，问题是你如何来满足你这个食欲。性好不好？谁敢说不好？是神给的，但是当我们乱用这个性来满足这个性，这个就是不好。所以当我们看见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神为人所预备的食欲，但是同时他预备所有这些食物来满足人的食欲，神为人预备了性的性欲，同时神为人预备了婚姻的制度，人在神的安排所供应的这个事情上来满足他的欲望的时候是好的。所以当我们说究竟什么是恶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东西其实是当在乎我们如何放在什么的位置上，那个就是恶了。该隐为什么发怒？他觉得什么？他觉得不公平，他觉得神不公义啊。亚伯也是献礼物，我也是献礼物，为什么神你看中亚伯的礼物没有看中我的礼物？我也不是献礼物了吗？亚伯也献，我也献，为什么你看中他不看中我？所以他觉得神不公义，那他就发怒了。他的发怒对不对？我们知道不对，神说你发怒对吗？他说我发怒对，因为你不公义嘛，所以我要发怒。 为什么他犯怒？是因为他觉得神不公义，但是他没有看见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态度对神。他根本不尊重神，不把神当神。亚伯是把最好的、最重要的来献给神，他是随意的在地上拿着东西出产就拿给神。当然了，神也不介意啊，神也没有因为他这样做来惩罚他。我们看见神没有惩罚他，也没有骂他，但是他觉得神你还是不公义，为什么你看中他不看中我的，我还不是同样的把东西给你吗？你知道吗？多数时候我们基督徒也犯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也是去教会？为什么我也信耶稣？为什么我也祷告？为什么神没有看中我，看中他呢？为什么神赐福给他，没有赐福给我呢？所以我觉得神不公义，我发神脾气了。有没有？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发神脾气？我告诉你，我有。有时候在我生命当中，我会发神脾气，因为我觉得神不公义。我之所以觉得神不公义，因为我站在我的立场来评定神是不公义的神。我没有考虑到我怎么样对神，我没有考虑到原来我根本没有尊重神，我只是考虑到神没有按我想要的给我，所以神不公义。是不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对神不满，是因为神，我觉得神没有满足我想要的东西，所以神是不好的、不公义的，所以我有理由，我值得我去发脾气的。你知道吗？当这个美国面对911的时候啊，那两座的高楼啊被打下来的时候，多少人在批评为什么神让这个灾难临到这个美国的国家？当这些讲这些话的人，是那些根本不尊重神、敌对神、把神赶出美国的那群的人，在骂神为什么让美国遭遇这些灾难？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我不尊重神是可以的，神你不可以不尊重我，我不爱你是应该的，你不爱我就是你的不对。这个就是神面对该隐的哪一种的事情。该隐为什么发脾气？神不对吗？神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不能够爱他不爱我，我也东西也给你了，为什么你不爱我？为什么你不看重我？怒气是因为该隐是从他自己的立场来定神的标准。原来当我们没有把神作为生命的中心，我们没有把与神的关系搞对了，我们没有把神的标准放在哪里，我们却以自己作为生命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事情，本来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好的东西，就变成是坏的、是恶的。就像生气，就像恐惧，就像哪一种的自私，我们都觉得是不对的。但是当我们把东西放对了，我们那个自私是放在什么的位置上？是在神的标准这个范围的里面，我们必须要自私的，按照我们那个的神的的旨意。爱好不好？所有人都说爱好，但是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人面对人生的苦难是因为爱的缘故而受的苦难？不是爱本身好不好，乃是我们如何看这个爱，是在神的里面，还是在人自己的爱作为标准的底下去看。如果是人的标准底下去看爱的时候，你知道多少人因为爱的缘故受了多少的伤害？以自己作为中心的爱是很可怕的一种的爱。该隐跟亚伯，他们两个人正是代表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两种，一种的生命的表达。 究竟是我们以神为神，尊重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带领，还是我们以自己作为我们人生的一种的标准？往后你看该隐你就知道了，在他的生命里面什么都是我我我，从来没有把神放在当中。你看当他杀了弟弟之后，神说你就不要再见我的面，他竟然敢对神说你这样对我是太怎么说呢，太过分了，你所给我的刑罚是怎么说呢，是我受不起的。他没有想到他杀了弟弟了，他只是看到他自己而已。所以弟兄姐妹，善与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源于哪里？源于我们把神放在什么位置上。当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以外，就算我们所说的哪些最美善的事情，哪些事情转过头来变成是罪恶的罪的行为，我们以为哪些东西是不好的，但是当我们能够放在神的带领的旨意的标准它的范围的里面，都是好的。神给我们人有一种的自尊身，做自君，是不是自居君专啊？怎么读的？自尊心啊，那个是好的。但是过于高举自己的时候，那个就变成坏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如果离开了神，不在神的掌管的里面，没有以神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的标准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些好听的一些的道德的语言，我们追求哪个就是好，哪个都是可以成为你恶的一种的表现。但是当我们把标准放回神的身上，以神的带领、神的指标、神的旨意作为一个带领的话，很多东西都是善的。愿意我们在每天生活的里面明白神自的带领、神的心意，走在他的道路的当中。我前一段时间经历过一个的挣扎，前段时间我不是说吗，我们教会有那个的水灾，有那个的破了水管这些的，you know, 漏水各方面的事情，处理这些事情没什么，累一点而已。但是处理这些事情之后，当我收到那些账单之后，我有好几天一个星期下来，我心里面都非常的气愤。你知道为什么气愤吗？这个救火这个的洒水这个东西在下面楼下有两个东西，因为那个冰了破了需要换请那个公司来换。换了两个那个 Springer, 他竟然收我8个小时的人工。换这个东西不用半个小时。他竟然收我8个小时的 labor。当我收到那个账单的时候，哇，我说气得我要命。怎么可能有这样不公义的事情另外那个 plumber, 来弄一个小小的事情。收我3个小时的 labor, 哎呀，也吃得我要命。那几天我一直在那里非常的不平衡。我当然了，钱不是我付的，但是教会付的也是不应该嘛，对不对我在那里非常的不高兴感谢主诗篇里面有一篇的诗篇，在那时候我就想起来了那时候我每天读哪个诗篇诗篇37篇诗篇37篇第一篇，他第一节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些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哇，那个星期我就靠着这两句圣经来度过我每天的日子。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为那些行不义的生出妒忌来的心来。 是他们做错，但是我的怒气让我会犯罪的。我会哪里在气啊？气起来的时候，那我的气头会发在谁的身上？师母啊，乐怡啊，路易斯啊，所有人在我身边都会被我骂一顿，对不对？可以的。哎呀，我忍得很辛苦，没有把这气头都发，但是里面还是不平衡。神的话在那个信息里面一直在哪里来提醒我，不要为别人的不义让自己犯罪。别人的不公义，但是能够造成你我的犯罪。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放回神的身上，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如果没有这句话，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我要用我自己的人性来做这个事情。有时候会，虽然不敢，不一定敢做，但是会想很多报复的东西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人性里面的恶会出现。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把我们的生命放回在神的标准、神的带领的里面，否则的话，一件善的事情会变成你犯罪的一个的因由，就好像献祭是那么好的一个事情，使到该隐犯罪了。弟兄姐妹，非常的小心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愿意我们都按神的旨意走在他的人生的，走在他的带领的里面，过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低头，我们就祷告。哦，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遇见许许多多我们以为不公义的事情，但是主啊，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用人的标准、人的眼光来去评定这些好与坏，让我们回到主你自己的带领的里面、你的旨意的里面、你的计划的里面，让我们活在主你的带领里面，我们就不会因为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以致到我们来犯罪。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什么时候来倚靠你，什么时候我们放下我们自己，让主你成为我们的倚靠，成为我们的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能够让你的生命能够散发出来，不是按我们人的血气来过每天的生活。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来保守。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